人生是一本书，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我是小袁。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两位来自台湾的朋友，他们都是木楼合唱团的经理，一位是以诺，他是木楼合唱团的剧务经理，欢迎以诺。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木楼的团务经理以诺。
还有一位是玛丽，蔡玛丽女士，她是木楼合唱团的企划经理，欢迎玛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木楼合唱团的企划经理，我是玛丽。
两位到西雅图来有什么感受？
西雅图的气候比台湾干了一些，所以这个在演唱上面需要喝蛮多水的
常常需要补充水分，但是气候非常宜人，很舒服。
我们知道木楼合唱团啊，在2018年9月2号晚上，在西雅图近郊的城市 Bellevue 啊，就是举行了一场，你们巡演美国的首演啊。那么，可以说非常的震撼，我们从来没看过，演出非常成功，也感谢你们给我们西雅图的那个观众带来这么精彩的演出。这次演出真是辛苦了啊！
哦，谢谢，
谢谢台长。
对啊，我们非常荣幸能够把我们在木楼成军这样19年来第一次在美国的首演，就给了西雅图这边的听众朋友。
哦，这是你们第一次啊？那我听说你们得了很多奖，然后而且是世界的奖，那么都不是在美国吗？
对，都刚刚好不是在美国举办的比赛。
哦，
对，所以这是木楼第一次踏上美国的土地演唱。
那你们这一次在美国有多少场演出呢？
这次这在 Seattle 呢是第一场，那接下来我们在9月6号在 Dallas 有第二场的演出，然后再来接下来就是9月9号在 San Francisco 的 Bay Area 有第三场的演出。
真的太棒了。那个你们这个演出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说简直是太神奇了。
这个演出这是我们的指挥彭梦显彭老师，他把这一次的音乐会的标题叫做璀璨台湾，所以听众来听不仅可以听到经典的木楼比赛以及就是很常演唱的一些作品之外呢，我们还特别带来台湾的一些熟悉耳熟能详的民谣甚至是流行歌，然后这个在音乐会上面会有惊喜，那这个惊喜就先卖个关子，您希望在美国这个 Dallas 或者是 San Francisco 的观众能够一起来聆听，那您就会知道这个惊喜是什么。
玛丽，你是在这个团里面主要做什么呢？我看这个团都是帅小伙子啊。
是女性很少，
少有的女性。
对，我们第一位最重要也是最伟大的女性，就是我们的领导，是我们的彭梦显彭老师。那是合唱团的艺术总监跟指挥。对，那我在这个团呢是第二位女性，对，我们唯二的两位女性哦。那我是担任企划经理，那主要就是我们有一些音乐会的活动的一些企划筹备，还有就是一些跟公部门之间的一些联系等等，都是由我这边来做负责的。那像我们在每一年会有很特别的年度大型企划，是委托创作，就是委托台湾或者是海外的作曲家来帮木楼量身定做打造曲子，那在这个跟作曲家的联系方面部分也是由我这边来做联系的。
真的太棒了。那我看到你们两个都是在木楼是全职的，因为我昨天在现场的时候看到有的那个团员，他们说有的在上学，有的不在台北或者什么，那他们好像不是全职的，但是木楼现在全职的人有多少啊？
啊，目前在木楼工作的就是您现在看到、您现在所听到的我们两位。那我们木楼目前现在的这样子人口的组成哦、三分之二是学生，那三分之一是已经在上班的上班族。所以这一次呢，来美国的这样子的旅程当中，上班族就必须要有足够的假期。那学生呢，在念大学的学生必须要牺牲掉可能第一周的上课的时间。这样子，所以大家都是因为很有兴趣，所以来这样子的演唱，所以兴趣呢变成了这个演唱的驱动力，那以至于说能够负荷彭老师严谨以及这个长时间的这样子的要求，那也成就了今天木楼璀璨台湾这样子的音乐会。
那这个艺术总监彭老师是你们聘请的吗？还是？
哦，是的，没错。彭老师在木楼2013年的时候加入了木楼，那我们真的很荣幸碰到这位老师。那老师就从2013年带领我们到现在。那在2015年的德国，我们在一个布拉姆斯合唱大赛当中获得三组的冠军，然后进而进到了大奖赛，获得总冠军。那2016年又在彭老师的带领之下呢，我们一举获得这个世界合唱大赛男生合唱组的冠军，破纪录的分数。那也就是因此这样子，我们在2017年受邀到新加坡的国际合唱节担任这个驻节邀请团，然后这次就不是比赛了，这次就是很单纯的到那边去展现我们这个男生合唱的魅力。那2018年我们就来到了美国。
真的太棒了。就是对我来说，因为以前我见到的合唱都是大家也不动的，在舞台上然后站着，然后就唱一些古老的歌曲，然后现在你们这个形式，不管是形式啊或者什么的，我觉得感觉像是合唱当中的交响乐，但是我以前是从来没见到过的。
是彭老师的耳朵非常灵敏，然后他对人生的认识也是非常的透彻，以至于说他能在各个人适应各个场地，不管是这个场地比较没有残响，比较没有回声，甚至到这个场地残响很多，他都能够依照每一个场地不同的声响效果去做调配，那以至于说能够让这个25位到30位的男生都能够在不同的场地呈现最好的声响效果。
我们也是尽量尝试在听觉的一个实验之外，在视觉上面我们也希望有多一点的变化，所以像刚刚台长听到，我们除了演唱之外有加一些肢体的设计、队形的设计，甚至包含在灯光的变化上面，我们都希望带给听众不一样的一个合唱音乐的享受，让大家知道合唱音乐不是只有几十位团员在台上呆呆的唱歌，其实我们可以有很多种不一样的可能性。
真的太棒了。那现在这样的管理就是没有问题吗？或者说这些团员都是有的是学生，都是义务的，对吧？但是在表演的时候是非常的专业，甚至得了世界的冠军。
是的，因为大家其实都是非常对合唱音乐非常有热情，所以这个本身就自愿受这些训练，所以这样子大家又更专注在音乐上面。
那平常训练是怎么样？是每周都要训练吗？
我们平常的固定的团练时间是每个礼拜六的晚上6:30一直到10:30。那其实我们一年当中其实大概有2/3的时间是从礼拜六的2:30一路唱到晚上11:00。
哎呦，这真是太辛苦了啊。那个我昨天也看到，就是以诺您你自己是其中的合唱团里面的一员啊，然后呢也在报幕，而且用非常流利的英语在报幕。
这个就是来自于 之前在美国出生，那在这个、oh. 成长的过程当中，其实我9个月就还是 baby 的时候，还没什么头发的时候就回到台湾了。那就因为有这样子的身份的不同，然后
那你出生在美、嗯、出生在美国，那你是美国人，
我是美国公民，没有错。这一次就是我通关非常快，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但是这个9月回到台湾之后，父母发现，哎，我对英文特别有兴趣，
嗯，
所以就这个也刚好也在教会成长，所以、里面有很多宣教士，那父母就跟宣教士谈条件，说啊，我教你钢琴，我煮台湾好吃的饭给你吃，那教我英文。那于是呢，就一路上就跟着这些外国人学英文，然后在学校呢各个英文的演讲比赛啦，英语朗读比赛，或甚至英语戏剧比赛，我都非常有兴趣，所以毕生所有的语言的天分可能都在英文了。所以很荣幸能够在这样子国际的舞台上面能够代表台湾，把这样子歌曲的这样子可能中文的意义，把它能够比较用英文解说出来，那真的是我的荣幸。那也很荣幸使用了能够把我在行的东西用在合唱上面。
嗯，太棒了。我看到你们那个演出的昨天演出的时候啊，就是有一些宗教的歌曲啊，然后这跟你个人的经历有关吗？还是因为是那个彭老师的设计？
哦，曲目呢、一律都是彭老师的想法，那他会依据不同的演出的形式以及他揣摩观众想要听到的是什么，所以他去做曲目的设计。
嗯，
那宗教呢刚好也是彭老师擅长的曲目之一。好，那我们在这个两次的国际的比赛当中，2015年的德国以及2016年的俄罗斯索契，都有比这个宗教组的比赛，然后都在这个比赛当中获得评审一致的好评。
那这个像这一次的演出啊，有一半的英文的歌曲，一半的中文的歌曲啊，然后这个其实非常的有意思啊，我觉得有的歌曲就是在别的地方听好像又有点不一样，像《城南送别》啊，词是一样的，都是李叔同写的，
嗯哼，
但是呢这里面有一些改编啊，
是、有一些其实我们很常聆听到的这个合唱团的形式或许是混声合唱，但是如果用这个纯男声在演唱的话，会有另外一种风味。对，那就非常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来聆听一下来自台湾男神的魅力。
像刚刚台长提到这首《城南送别》，他的编曲家是周新全老师。那他当初在他是旅美的钢琴家，对，他当初在编创这首曲子的时候，他还加入了一段他自己所编写的旋律在里面，所以就是刚台长提到，哎，好像很熟悉，但好像又有一些新意在里面的曲子是这样子来的。对，那还有另外一首比较特别的是《望春风》《望春红》这首歌，如果听众如果认识这首曲子的话，会知道他是在讲一个少女晚上希望他心爱的人能够经过他的门前的一个故事，所以他应该是一个女孩子唱的歌。那怎么会有一群男生来唱呢？这是怎么回事？其实也是这位周新全老师的巧思，他把这一群男生变成了说书人，去叙述一个很久很久以前的一个女孩子的故事，美丽的少女的故事。所以他在唱起来的感觉又跟一般可能听众认识的《望春风》又不太一样。对，所以这是在音乐会里面，我们即便是唱这些大家耳熟能详的曲子，我们还是试着加入了一些新意在里面，希望呈现不一样的合唱音乐跟感受给观众。
哎，望春风是台语歌曲是吗？
是台语歌曲。
嗯， 怪不得我一点也听不懂。英语还能稍微凑合一点。嗯，这里面其实有一个可以说是很大的特点，就是大多数曲子都没有伴奏，而其实都是那个这些小伙子就是分工的在自己哼出来这个伴奏啊。
是。
这个是怎么设计的？我觉得这个太神奇了。
这个就要归功于彭老师平常的训练了。
嗯，
对，因为其实我们我不仅在唱合唱，我也聆听很多音乐会。那其实整场几乎是无伴奏的音乐会是非常非常少的。
嗯，
对，所以我们平常的训练不仅训练唱，还训练耳朵。所以这个是彭老师在训练过程当中很着重的一点。对，那至于说这个彭老师怎么训练的呢，那这个就有待观众来或许会从我们的音乐会当中听到一些。
还有像第一首啊，就是真的是好像一个歌词都没有，我感觉是神曲，大家别人都学不会，然后这个声音，这个是
对
这个声音的编排的真的太神奇了。
这首作品叫做 Past Life Melodies， 往日旋律，它是一个澳洲的作曲家 Sarah Hopkins 所谱写的。他在讲说一个人内心的世界，然后他很试着把他想表达的东西透过不是语言的这个旋律的方式把它表达出来。对，所以这个我们在这首作品当中，彭老师尝试了不仅用灯光，甚至有合唱队形的转换来表达作曲家以及或者是我们歌者或者甚至是观众心境上面的转换，那尝试的用最原始最直接的方式表达出来。所以其实我昨天在演唱的时候，其实可以感受到观众跟着我一起呼吸啊，我们很宁静的时候，观众是屏气凝神在聆听。那这个就是或许是一种艺术的共创，是一个我们与观众的连结。那我就觉得唱合唱最精髓的这一块，就是在于说我能够透过我的演唱能够走到观众的心当中，这是我觉得最珍贵的一块。
太棒了。其实还有一个曲子也很特别，每人拿一个杯子啊，就是酒杯，然后这个水啊，可能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人那个水的那个分量或者深浅是一样的，那最后发出每个人在就是抚摸杯口，然后就把声音发出来。这个是
啊，这个是作曲家的设计
啊，作曲家的设计，
这是一个拉脱维亚的作曲家 Alex Esenvat 的作品，叫做 Stars。
所以实际上每一个人的那个做的那个曲子是不一样的，是吧？或者
每一个人的杯子的这个频率音高是
都是
不一样
的
就是总共大概有五六个声部吧。
五六个声部，
所以每一个人就是手要演奏，口要演唱，所以这个要这个同时多功的在处理，一边演奏一边演唱，
这个太不简单了，真是。
啊，对啊，
我觉得大多数人能够表演一个，能够上台表演一个节目就不错了。那整场你们所有的人整场都在演出，而且每个节目都不一样要求。
这个就是木楼。我觉得很珍贵也很特别的地方吧，就是一群这个从四面八方来的家庭背景都不是那么的一样，但是就因为合唱聚在一起，然后这么的凝聚，然后能够在短时间内然后很有效率的练唱，然后把这样子整场的曲目这么多元的曲目呈现出来，那是我觉得待在木楼最幸福的一件事。
太棒了，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下。 待会儿就回来。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他是风靡当今乐坛的巨星，是拥有金唱片最多、最具影响力的音乐传奇人物。吉尼斯世界纪录封他为世界上最成功的钢琴家。他就是享誉全球的钢琴王子理查德·克莱德曼。
9月28日，理查德·克莱德曼钢琴音乐会将在西雅图 Benaroya Hall 震撼奏响。在线购票 Benaroya Hall 的 word， 电话购票4253360128，4254458885。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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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6周年。
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两位来自台湾的嘉宾，他们分别是木楼合唱团的剧务经理卢以诺先生，还有木楼合唱团的企划经理蔡玛丽女士，蔡玛丽小姐啊。那么两位呢也是因着木楼合唱团在美国的巡演啊，来到了西雅图。那么在西雅图的第一场演出呢，可以说是倾倒了西雅图的观众啊，好评如潮。然后在演出的结束的时候，大家都是纷纷起立鼓掌，然后你们也是有多次返场谢幕啊。这种盛况确实是很少见到的，真是演得太棒了。现在呢，我其实对你们个人也非常的感兴趣啊，因为你们怎么会选择木楼做你的事业？就是刚刚雨露也简单介绍了一下，你是出生在美国啊，那么父母原来是在美国留学是吗？
是的，
然后最后还是回到台湾了。
对，不小心制造的。
那如果他们选择就是你的命运完全是你父母决定的，如果他们想选择留下的话，你现在就是可以说是在美国的，或者说那个
就会是 ABC 了。
对对ABC 啊。
是，对啊，那时候就刚好父亲在这边学业的结束，所以就回去了台湾。那就在台湾一路成长，然后一般也是念普通的高中，然后大学念的是社工系，然后也很讶异自己会在那时候起心动念，就选择这样子作为第一份工作。那
你父亲在美国学的是什么？
哦，他学的是公共卫生，他来这边学公共卫生，然后他本身是精神科，也是身心科，现在都会叫身心精神科的医师。
哦，他是医师哦。
是
哦。然后你就没有子承父业？
我没有哎，这个父母亲给我非常大的自由，所以就在念书的过程当中发现自己非常喜欢跟人相处，非常喜欢跟人讲话。那社工系刚好是一个 这个帮助社会，然后也很能够走进别人生命的一个这个学系，所以那时候也就选择了社工系。那这个跟我平常喜欢歌唱也是同样的道理，是非常喜欢透过歌唱传递幸福，传递爱。
嗯，
那所以之所以后来从事这样子合唱团的工作不违和的原因，就是因为它同样都是要与人沟通，不断的与人沟通。
嗯，你前面也提到你是在可以说是在教会长大的，
是
吧？那教会对你的熏陶，对你的后面人生啊事业有没有影响？
或其实在教会的孩子长大，其实有一个优势，就是我们平常多唱诗歌，所以唱歌几乎没什么问题。所以在这音感上面，其实从小就是特别的熏陶。那其实讲到合唱，合唱是从西方教会里面出来的，所以其实我对一些在演唱上面有一些圣经上面的这个来源或者是一些出处，我会特别的了解，所以也就能够因此比一些台湾的歌手能够更进入歌曲的状况，找到唱歌的感觉。
那你没有下决心做一个传道人啊什么
啊？这个小尴尬，就是目前就是决定这个就是以音乐为主。那当然我的信仰还是一样是
没变过，
这个，对，没有去做更动。
那这个莫罗合唱团算不算你一个创业或者什么？是谁创办的？
莫罗合唱团是1999年是由我们现在的行政总监吴嘉和学长所创立的。他那一年刚好高中3年级毕业。那其实我们莫罗有一个大家共通的出处就是那时候都是从建中毕业，所以一直到现在莫罗2/3的团员都是来自于台北市的建国中学。那建国中学是台湾目前极少数的男校，纯男校，而且是这个男生的第一志愿。
哎呀，
这个学长呢，那时候就是这个吴嘉和，他在高三毕业的时候就觉得啊，我们要毕业了，没团可唱了。那于是他就跟3-5好友就上下届的学长学弟呢就说，那我们就来成立一个合唱团。那于是木楼就应运而生。那在这个刚成立初期，一直都是承蒙这个尤森鹏教官以及苏庆俊老师的这个非常大力的协助，以至于说木楼能够在2007年能够这个在日本的宝冢合唱大赛也是有获得这个不错的，应该说很不错的成绩。那一直到后来我们就有很多的青年指挥家来担任客席指挥。那一直到2013年我们终于碰上了一个愿意肯和我们一起下苦功，一起陪着我们累积能量的彭梦贤彭老师，那就一直陪伴我们一直到现在不离不弃。所以这次能够跟彭老师一起来美国也是我们这个非常非常大的荣幸。
我听说过建国中学，但是我没想到这是个男校啊。你是建国中学毕业的吗？
我是。
那几年见不到女生，这个是什么感觉？
不会见不到女生，因为呢，这就跟我们玛丽非常有关系了。玛丽呢是这个建国中学走路大概5-10分钟的北一女中毕业。北一女中，听顾名思义就只有女生，所以不会看不到女生。
但是为什么全部分开纯男生学校纯女生学校，这样有什么好处吗？
其实这就是学校的学制的不同吧。对对对，所以其实在建中一放学 其实就很常看到外校的女生啦来社团啊，不管是热音社、热舞社，各种都是有就是有联谊的，所以不会看不到女生，别担心。
那玛丽你你能介绍一下自己，就是你也是出生在美国吗？还是
啊，没有，我是台湾土生土长。
好吧，
对，只是我从小学开始就很喜欢唱歌
啊，
从小学就唱了合唱团，一直到国中、高中、大学。那毕业之后也参加了，就是在校外的合唱团、社会合唱团。
你讲太快了吧，北一女中完全跳过了。
是是，想说他刚刚介绍的差不多。
那你在北一女中的时候，是不是觉得完全没男生？是不是也要经常出去见见男生啊什么的？
我们其实，在学校里面就已经会有一些男校的学生想办法用社团的名义、用上课的名义进来学校里面，所以也不会见不到男生。
好吧。
而且因为学校就在就是总统府旁边，所以走出去就好多那个对。
哎，我都去过。
对，守卫。对，
我都去过那个，因为我原来去正声广播公司的时候，
就在附近，
然后走到总统府就几条街就到了。
对对对对，所以其实我们每次上下学必经之路都可以看到这些男校的学生，或者是这些就是卫兵、守卫等等，对，见不到男生。
啊，所以可以说都是最好的中学啊，就男中、女中啊，然后。那是什么机缘巧合你会到那个木楼的呢？
是刚有提到我就是从小学一路唱到毕业之后，其实也在外面参加了合唱团。那在后来因为工作的关系，就短暂的停掉了这个合唱团的演出。那刚刚好那时候木楼合唱团的他们的行政的人员刚刚好离开，那他们里面的人员当时的团长也认识我，那就询问说我是不是能够以这个 manager 的身份到这个合唱团来帮忙他们去筹办一些音乐会跟活动。那就是因为这个因缘巧合之下，一开始只是简单的帮忙，后来就整个参加涉入到了这个里面来，对，一直到现在。
所以现在是你的全职的工作
啊？对，这是我主要的工作之一。
真是太棒了啊。那然后到你现在工作，比如说美国的行程都是你安排的吗？或者说
这次的美国行程比较特别，像以往在俄罗斯或者是我们去德国比赛的时候，主要是由我跟一诺这边来做
策划，是吗？
对，策划。那这次的美国主要是由我们刚刚提到创团的这个学长吴家和，也是我们现在木楼合唱团的行政总监，由他来做这个所有的联系跟筹备。那我们就是在从旁协助这样子。
挺好的。那这次到西雅图，这个所有的这些工作都顺利吗？
非常顺利，这里的人很热情，对，而且非常的友善，都尽量帮我们把所有的演出之外的事情也打点得很好。那音乐会也都是筹办的非常的完整，让我们的团员来到这边可以专心的在音乐上面，所以昨天的演出从观众的反应来看好像还蛮热烈的。其实是非常谢谢这边当地所有主办单位帮我们做的一切筹划。
所以然后就是演出之后你们跟当地的合唱团也有一些互动是吧？有些
是
一起排练吗？还是什么？
一起排练。比较可惜这次没有这样的机会。但是在西雅图这边当地有一个合唱团是华夏合唱团。今天有接受他们的邀请一起用餐。那现在就在我们正在讲话的这当下，我们的彭梦贤指挥正在跟这个华夏合唱团一起排练，就是做一些曲子上面的指导。
是。
以诺，你进入这个木楼合唱团以来，就是印象特别深的故事，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有没有艰难的时候，然后特别开心的时候的呢？
当然有，当然有。我是从2011年开始，就是高中毕业之后就 加入牧楼。那其实在高中的时候就非常憧憬，就是有一天能够这个没有学业的压力了，然后就是能够好好的把这个合唱能够把它唱好。所以从高中的时候就一直很期盼着能够跟这些牧楼的学长们一起唱歌。那后来到了这个彭孟显老师开始带领我们之后，其实每一次的练唱，每一次的突破，其实都是走出自己的舒适圈。因为我们不仅是，因为合唱不只是要把声音唱出来，你还要能够跟别人合，还要合的同时又要能够展现出自己声音的特色。所以这个在不同层次上面的突破，真的很靠每一个人在不仅是家里的练习，或者是自己心里的素质，都要能够同时与时俱进的突破。所以这个是我每一次，或者是说自己在这个摸索过程当中每一次这个试图去突破，以及去这个可能会遇到困难的地方。那当然最开心的部分莫过于就是能够在台上看到跟这一群同袍一起演唱。那其实每一次的演唱都非常珍惜与旁边同一个声部的人一起呼吸，一起结束乐音。这个是我认为在合唱最令我着迷的地方。那当然最要感谢的还是坐在台下愿意花2个小时3个小时聆听我们所演唱的音乐的观众。那这就是我觉得在牧楼最困难以及最开心的地方。那最感动的部分是我们2015年在德国第一次要去比赛的时候，我还记得我们在演唱一首作品叫做《阿玛纳们》，这是菲律宾文的菲律宾方言的主导文。那其实当时在团上有同样宗教信仰的应该是屈指可数，应该就是2-3位。那其实每一个人都拥有不同的背景，不同的宗教信仰，那怎么演唱呢？我们当时就花了非常多时间。那在这个当下，其实大家要准备比赛，其实心里也非常的紧绷。那这时候我们的指挥彭老师呢，就要求大家，我们就虔诚的，我们就跪下。我们原先坐在椅子上唱歌，那到这时候大家全部跪下演唱的时候，真情流露，我们在信仰里面表现出谦卑，那这首作品就终于感觉对了。那以至于说我们能够在这个比赛当中能够获得评审甚至用 crazy 来形容我们的演唱，然后形容彭老师的这个带领，这样子。这是我经历过在牧楼经历过最神奇也最感动的刹那。
我可能问的比较外行，就是说为什么你们要用一种都不懂的语言来就是演唱？
这个就依据这个音乐会或者是比赛的需求。那其实我们在比赛的时候，其实因为合唱，刚刚我有谈到，就是说合唱是从西方的教会而来的，所以我们在比宗教组的时候，其实比赛的主办单位他会限定说你要唱西元15世纪到17世纪的一首，18、19世纪的一首，20世纪以后的一首，他会这样子做这样子的设计。那不同的地方本来就是有不同的语言。那其实我们也感到很特别，是说我们很常在 使用不同语言演唱的时候，其实我们会，尤其在演唱圣经经文的时候，其实我们都会发现啊，原来这个词虽然是不一样，但是唱起来念起来，哎，其实他们都在歌颂上帝，其实都是同样的一个这个感受。那当然就依照作曲家不同的这样子的风格，他作曲家不同的感动，所以至于我们演唱出来是不一样的，这样子的音响效果。然后我们也会试图的去揣摩这个作曲家，他究竟生命当中是有怎么样的际遇，让他能够创作出这样子的作品，然后为什么使用了这一段的经文而不使用另外一段的经文。
好，那我们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位于西雅图市中心的十九建筑设计事务所，从事商业和住宅项目的设计和开发，提供从可行性研究、建筑许可到施工监理的全套建筑服务，让你可以安心而没有后顾之忧地进行地产开发和私宅建设。电话206-372-6973。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 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206-286-1688。
你知道西雅图有可能会经历大地震吗？灾难发生后，人们是否能够自己凭借自己的力量生存1到2周，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么我们需要怎么样做，才能让自己更好地去准备应对突发而来的灾难呢？在家里存好应急货物，比如水和食物，因为地震发生之后，超市和交通系统可能会瘫痪。和自己的家人做好计划，比如如果你们走散了，会去哪里汇合，以及如何联系对方。帮助您的邻居，灾难过后以身边的人齐心合力团结起来尤为重要。想要了解更多的信息，请访问 seattle.gov/beprepared。
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木楼合唱团的两位主要的成员，他们分别是剧务经理罗以诺先生，还有企划经理蔡玛丽小姐啊。那么以诺呢，他也是合唱团的成员，他不仅在合唱的时候就是跟大家一起唱，他还是那个主持人啊，多才多艺啊。那个其实我相信看过你们演出的人，就是还是被震撼到了啊，就是大家都是非常的，可以说是多才多艺啊。那个以诺，你对你的就是一起在舞台上表演的这些那个合唱团的成员啊，有没有些有趣的故事？他们
有一些有趣的故事
啊。
其实每一次的练唱，其实坦白而论都非常有趣。
嗯，
因为大家平常的生活其实都非常多彩多姿，所以就如同我们刚刚在跟华夏合唱团交流，就是有一段参叙的时候，彭老师说到的一句话，他说我们也就是木楼，每次踏进团练室的时候都不会知道今天团练要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我们团内有高有矮有胖有瘦，每一个人的这个心思都不这么一样。有些人觉得啊，这首歌我就应该放声唱，有些人觉得这首歌我要缩着唱。那彭老师就很神奇，能够把这个放声唱的人调回来一点，再把缩着唱的放开一点点。所以在这个一缩一放当中，其实彭老师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在与每个歌者之间沟通。那我们平常在团练的时间，其实我有时候 累的时候最期待就是中间放饭的时间，因为放饭的时间能够跟团员聊一聊彼此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最近有什么样子不管是在学业不管是在工作有什么样子的进展，或者是有什么样子发生什么样的事情。那其实在这段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在演唱上面就又更容易的融合合而为一。
嗯，真的太棒了。就是就像你们这个创始人啊，1999年创办这个穆勒合唱团的时候，可能也没有想到他会成为世界上这个得冠军的一个合唱团啊。哦，
对，这个的确他有说过，他当时只是因为爱唱歌，所以就把这个合唱团创立起来。那刚刚我忘了提到，为什么叫木楼呢？
嗯，
那是因为当时在建中的音乐教室是木头造的。
嗯，
所以我们当初这个吴家和他为了感念学校给了我们这样子这么多的自由的空间，让我们能够在追寻学业，在很努力念书之余呢，还能够这样子追寻音乐上面的歌唱，所以感念这样子学校，所以叫做木楼合唱团。那木楼也汇聚了非常多建中早年一辈的学长们的记忆，所以呢，当我们听到木楼的时候，其实这对建中合唱团出身的人而言，这是一个非常珍贵的记忆。
我看你们的那个粤语名字实际上写成了一个德语的穆勒啊，那然后跟德国有没有什么关系？
其实还真的没有什么关系哈、啊，当初只是这个好像是来自一个学校们翻，哎，舒伯特有一个作品，好，然后好像这个名字我看念 Müller 就有点像木楼，所以就当初就取了这个叫做 Müller Chamber Choir 这样子的名称。然后其实我们在德国比赛的时候就常常看Müller 眼镜行， Müller 什么超市，怎么都是木楼
可以让德国的一个叫 Müller 的大公司了那个凑点钱赞助一下已经用他们名字了啊。然后你们接下去就说我知道你们要达拉斯还有就是旧金山要演出啊 San Francisco， 然后
是
就是穆勒以后就是穆楼以后那个有没有什么计划，就是当然前些年拿了冠军以后是不是还继续拿冠军
啊这个身为一个合唱团的团员，我非常期待穆楼接下来能够再去比赛。那至于穆楼会不会再去比赛呢，就要麻烦各位听众朋友们帮我们在我们的脸书粉丝专页上面按个赞，您就能知道我们这个最新的活动的讯息。那刚刚台长提到的我们未来的演出的一些状况呢，在这边跟大家报告，我们11月、12月会有我们这一次今年年底的世界祈愿的制作，那分别是11月18号礼拜天在桃园国王演艺厅，11月25号礼拜天在台中中心堂，再来12月15号在台北国家音乐厅，是有世界祈愿这样子的音乐会。那刚刚玛丽有提到这场音乐会呢，是我们每一年很坚持所做的委托创作的音乐会，那会是专门量身为穆楼打造的作品，好，再搭配这个世界祈愿的一些世界的经典的作品。那讲到这个穆楼走出台湾的这个行程部分呢，我们这次9月完成了这一场巡回之后呢，我们即将在5个月之后，也就是明年的2月，再度来到美国。但是这一次就不是这刚刚提到的这三个城市，而是我们被受邀我们受邀到这个美国合唱指挥年会的这个大会当中去担任 performing choir 这个是我们经过盲选层层的关卡之后这个受邀的演出。
所以受邀演出不是比赛是吧？
不是比赛了、哦、然后这个地方呢是在 Kansas City。
嗯，
所以我们即将在明年2月28号总共会有两场的演出在、嗯、这个 Kansas City。 但具体的这个地方呢，这个我们会公布在我们的这个脸书的，
脸书就在脸书上找叫 Mueller Chamber Choir 就行是吧？
对对对，穆楼合唱团、
啊、
Mueller Chamber Choir。
哦，然后书中文也可以的是吧？
书中文可以，没有问题。
就是那个 traditional 那个 Chinese 对吧？
对对对
啊，嗯，然后在台湾的三场演出是不是这个剧场就特别大，有多少观众啊？
几乎都是在差不多一两千个座位、
一两千个座位、
是
都是在台
就是、
台北台中都有是吧？
对，桃园台中再来是台北。
太好了。那因为我们这个节目美国故事节目也在那个正声广播公司就是播出，所以呢我们台湾的听众也能听到，所以台湾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就是也欢迎关注这个木楼的脸书的那个账号。
是的是的，
木楼 Chamber Choir。 嗯，今天非常高兴就是请到木楼的两位经理啊，一位是蔡玛丽小姐，还有一位是罗以诺先生做客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美国故事节目。那么时间飞逝啊，就是节目时间马上就到尾声了。那我相信你们就是到了美国之后也非常的辛苦、啊、就是时差还没调过来就有繁重的演出，然后就是每天有很多的活动。那就是首先呢祝你们接下去的活动都能够顺利，然后尽早调好时差、啊、然后那个在节目最后你们有什么心愿，有什么想法要跟我们听众朋友讲一讲
啊？当然就是希望这一次木楼首度来到美国的这个 debut 能够一路平安，然后也希望有更多的观众能够一起这个在达拉斯或者是在 San Francisco 的观众能够一起来进入音乐厅跟木楼一起享受音乐，这是我这一次最希望的地方。
那个玛丽呢，你有什么想要跟我们听众说的？
是，我想还是除了我们在空中以声音相会之外，在美国9月6号在达拉斯，9月9号在旧金山，希望我们可以在音乐会现场与各位相见。那如果是在台湾的听众呢，刚刚我们提到了11月18号在桃园国王演艺厅，11月25号在台中中心堂，12月15号在台北国家音乐厅，也希望各位能够来领赏木楼合唱团的音乐会。
好，谢谢两位光临我们的节目，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